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经弟兄姊妹们，找到启示录，我们打开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里讲到一本书叫做生命册。我们再看第二十章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第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几个礼拜以前，我有一天读到报纸，看见一个香港的小新闻，其实不算大新闻，那里记载一个少年人，他去参加会考，等待放榜的日子。那天早晨起来，他就请他的父母亲去跟他买一份报纸，要看自己有没有考上。那天大概买报的人特别多，所以附近的报摊都卖光了，这也是不稀奇，因为多少人都在参加考试。所以他的父母就走得远一点，去想替他到远处去买一份报纸回来。当然这一来时间就耽误很久了。这个年轻的考生呢，我看他不过十几岁，因为他是考大学，他是第二次考试，所以压力很重，心情很沉闷。等到他等等他父亲母亲一直没有回来，他就有许许多多的幻想。他就想，这是我们猜测的，他一定想大概是他没有考取，大概因为没有考取的缘故，他的父母亲不想把这个坏习消息告诉他，所以就拖延等候，一直盼望他事情慢慢冲淡，或者可能想一些什么托辞要把这个坏消息报告给他。他越想就越想不开，越想就越害怕，越想就越痛苦，越想就越不能忍耐，到最后想到实在是不能忍受的时候，他就拿一根绳子绑在梁上面悬梁自尽。他父母亲回来带了报纸回来，当然很盼望他的儿子看看他的到底放榜没有，所以一回来就很高兴要去找他儿子。你知道这个是这个故事可悲的一面，就是说这个儿子考上了，但是你晓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放榜是个很大的压力。我看见这些新闻，我就不由不想起以往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感，一个大的压力，放榜了，到底我们有没有榜上有名，还是名落孙山，还是金榜题名，这是一个大的压力。我相信我自己忘不了这些压力，我们从小到大怎么考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的过来，每一次考试那个放榜都是最紧张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是你晓得刚才我们都是圣经讲生命册，我要弟兄姊妹想象一件事情，到那一天也是有放榜的时候，到有一天在神那里也有一个案卷，有一个册子，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在不在里面，要决定能不能照着神所允许的进入新耶路撒冷。那我不晓得，有很多人说在天堂那里圣彼得是看门的，那圣彼得怎么知道有没有人该进天堂呢？我不晓得他那里有没有一本生命册的副本，也许他照着名字看，今天谢明恩在这里，今天王蒙恩在这里，他们可以进去，他们有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可以进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情形，但是无论有没有这一个在那里守门的，或者是不是彼得，神那里明明的清楚说有一本生命册子，并且要凭着这个生命册上的名字来决定我们能不能进入神的国，能不能见到神，能不能到他的宝座面前侍立，能不能在他国里面有份，能不能和众生都一同在那里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吧，这个生命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并且这个生命册的记载实在是关乎我们所有的救恩，每一个人到那一天都要好像放榜一样等候，看见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 我想很多基督徒其实都知道有生命册这回事，就是从前不知道，今天我们讲了这几处圣经，读了这几句话，也知道有份生命册。那么我要这样说，你知道有生命册是一回事，你有知道关于生命册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你进入神的国，要看你的名字到底在不在生命册上面。你知道摩西是第一个知道生命册的人，在出埃及记32章里面，他那里因为看见以色列百姓犯罪作恶，当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神把十条诫命接着两块法板赐给他们，但是在他还没有下山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竟然已经在那里拜祭金牛犊，他们离弃神，他们把神的荣耀当作可弃绝可咒诅的偶像的形状，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他们把埃及出来的牛犊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竟然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神，所以神大发烈怒，一边摩西下山的时候看见他们在那里敬拜偶像欢呼作乐，他们实在是完全远离神，摩西就把法板丢碎，然后把金牛犊磨成粉叫他们喝。但弟兄姊妹，你知道摩西实在是爱他的百姓，实在是爱以色列人，他虽然在他们的面前这样发烈怒，但当他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32章这段话，实在是我觉得摸到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的心。在这段话里面，你看见摩西对他的对以色列百姓多么的看重。出埃及记32章怎么说的呢？第31节和32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你知道吗？摩西他在神的百姓面前是一个态度，但是回到神的面前之后，那一个暗中的祷告，为着神而你祷告，他里面的恳切的灵，我们需要从这里读出来。他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真是何等的感叹！圣经里面很少用感叹词，那一个感叹词，哎，实在是我觉得还不够强。哎呀！”我想摩西在神的面前一定祷告不止这一声的哀。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他没有把握，不知道神肯不肯赦免他们的罪，他底下几句话讲不下去了，倘若不赦免怎么办呢？这些人是在灭亡中间，圣经里这么多的篇幅，这么多的字，但是却没有空白的地方，在这里却有几个点点点点点，你去读圣经，你在别处找不出几个点来。所有神的话，圣经里记载的，或者神自己讲的话，或者我们的祷告，都可以讲得完。但这个地方是唯一圣经里面打几个点，因为摩西说不下去。当侍奉神的人看见神的儿女偏离正路去拜偶像的时候，他的心里极其痛苦。他说：“或者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实在是摩西愿意看见他们被罪被赦免。不然，他说什么呢？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弟兄姊妹，摩西甘愿他自己的名字被从生命册上涂抹，而不愿意神的百姓中间有一个是沉沦的。不愿有一个是偏离正路的。我不晓得摩西从哪里得着生命册的知识，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知道有这本册子，或者神启示他，他是第一个提到这本册子的人。底下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弟兄姊妹们，神就当时就肯定说有这么一本册子。摩西说：“假如你肯的话，赦免他们的罪，我甘愿我的名字被你从册上涂抹。”神说册子是有的，这本册子是有的，但是谁得罪我，我就涂抹他的名字。神是公义的，神是清楚的。你知道我们在东岸读书有个姊妹，有个朋友，这个姊妹很爱主，但是每次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周弟兄，我读不懂，怎么摩西这么傻瓜，有这么 傻瓜的人，他明明知道得救这么重要，他是几代的基督徒，他说教是我不肯这样祷告，我也不敢这样祷告，万一神说好，那我不是糟糕了。这位姊妹姓徐，很可爱一位姊妹，他就是这样单纯的相信主的话，并且他的祷告也没有虚假。他说周弟兄，我祷告不出这个祷告，我必须承认我的爱没有像摩西这样多。你知道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人像摩西一样爱神的百姓，这个人是谁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人是使徒保罗。他怎么说？他为了以色列的百姓，希望犹太人悔改得救。他怎么说？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情愿叫我自己和你隔绝。为了这些骨肉之亲大有伤痛，他说为了我弟兄，就是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两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可以说前后呼应，没有人像他们对着他们自己的百姓，对着他所带领神的儿女那样子的肯付出代价到绝对的地步。但是神说生命身上谁神的名在上面，谁就进神的国，谁得罪我，他的名字就从生命身上涂抹。那弟兄姊妹们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问题啊，我有问题啊。当我读到生命册的时候，一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一方面我要问，是不是因为神的记性不好啊，还是因为他不认识他的子民，所以需要一本册子。你知道张牧师曾经说，做牧师最大的本事，希望神给他恩典的，能够认识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面孔，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们记性不好，有时候会忘记弟兄姊妹名字，这很囧的事情。常常有人见到我说，周弟兄你好吗，我说对不起弟兄，我忘记你的名字。他说我见过你一次，我心里觉得好过一点，他只见过我一次，他认得我，我可不认识他。弟兄姊妹，我们的记性不行，神是不是因为记性不好，所以需要一本名册记住他的名字，怕弄错，是不是？你知道最囧的就是名字叫错，名字弄错。我有一个老师，他自己的名字也有一个字很难写，我想这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认不认识啊？两个木头，就是一个树林的林，底下一个今天的今，这个字念什么呀？那我们不认识，刚开始叫他名字叫卢世琴，不是卢世琴。那么他点名有个妙处，他每次上课点名的时候，他就点点点点点，总有几个漏掉的。为什么漏掉啊？因为他不会读那几个字。他说我漏掉了谁了啊？那学生自己乖乖就说，老师我的名字你没有读，什么名字啊？他自己读给他听，哦，原来这样读法。弟兄姊妹，名字是很重要的，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名字被念错。我跟你讲实话，你把这个人名叫错或者写错，他心里他不讲话，心里很难过。所以你知道每次教会编名录的时候，希望没有错，但是还是有错的。而且有时候我们在那里研究，我跟徐弟兄研究到底他名字怎么写法，他说这样，我说那样，我说好了，我们两组猜一个吧，结果猜错了。好多弟兄的名字给我们写错了以后，他不高兴了。以后我们想这个办法，在教会布告栏贴出来，你自己改错，如果错了请你自己改，要不然印了就太迟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注意，结果出来就发现错，还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弟兄姊妹们，名字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两天我的女儿在读德文呢，她就让我想起以前我读德文的时候，那个读德文。你知道德文里面你叫什么名字不这样说的，她说你叫什么，人家叫你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名字是给人叫的，名字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用处。那你很少叫自己的名字，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人读到自己名字是很不自然，但是听人叫很习惯，因为名字是给人叫惯的。名字是干什么的？名字是给你填写的。我们从小到大一生填了多少报表，每一次报表头一项姓名，头一项一定是姓名，姓名、年龄、地址、电话号码，今天来聚会做招待给你，第一个请你写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们，名字是很重要。那么主是不是因为不认识神的儿女，或者怕忘记他的名字，记性不好，所以不写呢？所以要有本册子呢？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圣经里说，主耶稣自己讲，他说我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 我的羊认识我。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十章十四节、二十七节。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那天当他到桑树底下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就忽然一下抬头叫说，撒该下来。他认识撒该的名字，他也认识撒母耳的名字。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一连呼叫三次，撒母耳就明白是神呼叫他。以利告诉他，是神呼叫你。他就说，仆人在这里，仆人，他说，我在这里，仆人在这里，听你说，仆人静听。摩西圣经上说，神就当面认识他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实实在在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生命册不是为了耶稣，不是为了神的记性不好才预备的。生命册就是要叫我们知道，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为了圣彼得预备在天堂门口开门用的，也不是为了神自己用的，是为我们的。因为要叫我们知道救恩的确定性，救恩的可靠性，而且也知道神呼召我们的名字。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神是关怀，神是纪念，神知道我们，神也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我们因为信心不够，所以神要帮助我们。昨天晚上我遇见有一个姊妹请我吃饭，她的侄子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就谈起来谈起来，她就告诉我说她是12月31号生的。我说好极了，我也是12月31号生的。我说我有两个生日你知不知道。嘿，这个小孩子告诉我，他说我也有两个生日。我再问他，十岁的孩子他知道自己有两个生日，他在这里聚会，在这里信主，12月31号是他肉身的生日，他属灵生日是1月6号。弟兄姊妹们，当他知道12月31号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做见证，我也是12月31号生的，我知道我的生日。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那一个得救的经历和故事。我们不大记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你哪天得救的。在我记得，也许很多人记得哪天受浸，那今天张弟兄要受浸，还有刘姊妹要受浸，他们知道哪天受浸的。但是我盼望你也知道哪一天你得救的。弟兄姊妹，在神那里有一本册子，每一件事情都有记载，你哪一天得救的，哪一天真正的悔改认主、悔改信主的，他都知道。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那里有一本册子，要叫我们知道有一天神要根据这件事情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和一切的奖赏。敬畏耶和华的人必是在他面前谈论，也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耶和华就侧耳而听，并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马拉基书。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于他的儿女每一件事情是很仔细很注意的。今天神在带领教会、治理教会，可能我们会有错，可能我们的记录不准确。我实在很苦，常常觉得说我们对神儿女的事情完全不记住，有些时候看望讲过什么话，给他怎么帮助，过了几个礼拜又忘记了。那一天我去看望一个弟兄，看望一个弟兄的岳父，跟他在那里谈福音，讲了几节圣经，回来又忘记了用的哪些圣经帮助他的。圣灵感动我们，当时很顺利的把神的话讲给他听，讲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忘记，不完全记得，但是在神那里每一件事情他都纪念，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信神是不是信到这个程度，相信每一件事情大小事情他都知道。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不注意我们的口，到那有一天我们所说的话每一句圣经上都要供出来，好像审判一样都要说出来，因为神不会忘记。约伯记书里面说，我的事情他用铁笔篆书，意思是拿金刚钻写的，不会忘记，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本生命册，我想不光是名字而已，这一个乃是在神面前纪念，神在 纪念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天的生活。圣经里面提到生命册至少12处，有些地方没有提这些生命册，但是你知道有一本册子在他面前，18-19处讲到神的记录。大卫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我的眼泪你装在皮带里。他说他知道有纪念册在你的面前，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伤痛，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失败，神都知道。并且那些敬畏他名的人所谈论的事情，神也都纪念。神是全能，神是全知，他这一个所纪念的事情，记载下来的事情，是为了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对着自己所有一切事情都负责，对不对？不错，神有赦免，不错，神有奖赏，不错，神有恩典，但是还是若是我们对自己不肯负责的话，神就要借这些经文叫我们知道，凡我们所做一切事情都在神的面前。第二个问题我要问，到底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摩西说，若是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我情愿你把我的名字从册上涂抹。嘿，这问题来了，到底这个册子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随时记录？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人得救，名字记在册上，还是这个册子是先有一套名字，然后照着这个名字圣灵去拣选把人救回来？因为但以理书是这样讲的，他说你本国的人民，凡名字在册子上面的，生命册上的啊，都要成圣，都要得救啊。但以理书12:1，凡你本国的名，凡名字在生命册上的，都要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要问，这个册子能不能名字改动的啊？我们教会的名册常常改动啊，人数增加或者减少常常改动，但是生命册上面这名字能不能改动？你知道，如果我们要再问的越复杂的问题，我要问出很多事情来，这里面牵涉到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搞不懂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想搞清楚，但是我看见一件事情，这个不同的真理是给不同的人预备的。怎么解释呢？神实在是太有智慧，他知道我们人心各种想法，知道我们人各种思维，所以他不得不用许多的真理把我们所要想的事情都挡住，但是给不同的人需要看他不同的真理面。怎么说呢？你知道拣选的道理不是给懒的人看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假如一个懒惰的人想啊，神好极了，神就是照着他的旨意拣选那些要得救的人，那我没事了，我不传福音那些人本来也会得救，那我需要传什么福音呢？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是偷懒的人，你不该看拣选的道理，这不是给你读的。那些相信自由意志的人，如果他很有恩赐传福音的呢，那个自由的意志的真理也不是给他看的，免得为什么？免得他骄傲。好了，我去传福音都是靠我，都亏我才得救。我常常想，在 Billy Graham 身上他也有这个矛盾。你知道神用他传福音，他常常告诉人说，凡愿意的都得救，凡愿意的可以白白取水喝，他绝对讲自由意志。弟兄姊妹，但是防止他骄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知道所有工作都是圣灵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必须常常回到，我不晓得格里汉是不是这样想啊？我想他回到神那边常常祷告，主啊，这些都是你所拣选的人呢，不是我的功劳啊，所以他能一直。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